欢迎收听《元宇宙指南：虚拟世界新机遇》第四十集，第九章，准备好了吗，头号玩家？一起飞往充满无限机会的时空吧。雅达利是一家创立于1972年的电子游戏制作公司，他曾推出过以史蒂夫·乔布斯喜爱的街机游戏 Pong 为首的吃豆人、小行星等数百个游戏作品。雅达利在20世纪70年代引领了电子游戏的大众化风潮，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977年，雅达利推出了一款游戏主机，雅达利2600VCS，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卡式游戏机。在它上市后，人们纷纷拿起游戏手柄，在电视机前狂热地享受游戏的欢愉。雅达利也成了当时人人梦寐以求的最佳工作之选。直到1983年，雅达利冲击到来，在电子游戏产业陷入大崩盘前，雅达利的作品可谓风靡一时。在斯蒂夫·斯皮尔伯格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头号玩家》中，最后的第三道关卡就是雅达利2600的游戏1979年问世的冒险。这是一款最早的动作冒险类游戏，开发者还在里面隐藏了一个彩蛋，因为影版的设定完全相同，对了解这些的用户而言，这既是一部科幻电影，又是一部能充分唤起旧日回忆的怀旧影片。雅达利目前正在开发加密货币 ATRI， 它将旗下电子游戏、互联网金融业务与区块链相连接，并在游戏 Decentraland 中开设了赌场和游戏厅。在头号玩家中，天才开发者詹姆斯·哈利迪创造了虚拟现实游戏《绿洲》，主人公韦德·沃兹在《绿洲》中的虚拟化身借用了圣杯骑士帕西瓦尔的名字，他在与企鹅巨鳄 IOI 对抗的同时还要守护绿洲，这所有设定都和雪崩十分相似，让人不由得怀疑斯皮尔伯格是不是在致敬雪崩。实际上，片中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比例是6:4，虚拟世界所占的比例要大很多。在故事的结尾，主人公闯过所有关卡后，我们看到了詹姆斯·哈利迪最后的留言，他告诫我们，虽然虚拟世界占比更大，但更重要的是都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我创造了绿洲，只因我从未适应现实世界，我不知道怎么在现实世界与别人沟通。终其一生，我都在畏惧着现实，但在生命的尽头，我才明白，尽管现实世界充满恐惧和痛苦，但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只因为现实是真实的，所谓元宇宙并不是由人们想象了很久的虚拟现实和一直在发展的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这样的技术创造出来的。如同头号玩家故事里那样，脚踏现实土地的我们走进元宇宙，在那里，我们的想象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而之所以其中还存在分界线，那是因为元宇宙正在走入现实世界的深处。元宇宙和电脑游戏之间的区别在于，在元宇宙中，我们和现实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和其他的用户交流沟通，而元宇宙的时间也和现实世界的时间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数字平行宇宙。就像电影《黑客帝国》的主人公尼奥为了守护现实而选择了红色的药丸，在元宇宙的世界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来自现实世界的我们。亚马逊视频推出过一部名为《上载新生》的网剧，这部剧的内容很劲爆，人们的记忆、经验和回忆全部都可以被数字化后上传到网上的虚拟世界中。上载后的人从此不会衰老，不会死去，而是会以意识的形式永生，其还可以通过屏幕与现实世界中的人们见面。虚拟成了现实，微软首席科学家戈登贝尔的研究也与此一脉相承。他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的数码生命计划，他认为如果把我们所有的记忆都记录下来，那么就可能实现随时重现完整记忆的全面回忆。 埃隆·马斯克创立的神经墨水曾经开展过一项研究，该研究尝试在猪脑中置入芯片来读取脑波，该实验取得了成功。如果能尽快成功读取人脑信息，那么攻克阿尔兹海默病或帕金森病等人类尚未征服的疾病也指日可待。然而，让我们用科幻的视角去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反过来向大脑施加电信号，也就可以制造出如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的体验。到了那时，也许我们可以不用戴上累赘的虚拟现实头盔，就能生活在虚拟世界里、科幻电影里，或是我们想象中的元宇宙。现在看似依旧是遥不可及的传说，但在互联网进化的过程中，元宇宙正以我们无法定义的速度扩张。现在我们身处这个元宇宙的中心，此刻在数字虚拟世界里发生的事，人类做出的挑战，正一同书写着历史全新的篇章。这里可能诞生出新的谷歌，也可能诞生出新人类。虚拟经济的规模可能直逼实体经济，虚拟世界的人口也可能有地球人口的几十倍之多。在一天的生活中，我们花费在虚拟世界里的时间占比越来越大，逆转时刻也许正在降临。有越来越多的人整个周末都消耗在虚拟世界里，单单想象一下，也能体会到现在正发生的变化是何等迅疾和猛烈。不过，有一件事明白无误，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我们的意志和努力决定的。技术带来的变化是一把双刃剑，人类始终为了能把技术导向与人有益、公平正义的目的而不懈努力。迈向元宇宙的旅程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变化有多大，机遇就有多大。呈指数增长的变化将为我们带来新的时间和空间，那里有着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多的机会。如果詹姆斯·哈利迪现在再看到元宇宙，也许他会这样说：现实都是真实的。元宇宙指南：虚拟世界新机遇。作者：崔亨旭，宋小溪、朱轩、坎子文艺，演播：石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